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7日，今日读经，何西阿书1-3章，约翰一书2:15-23节。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充满末世异梦和异象的但以理书，接下来进入神以永远之爱来管教并救赎背弃婚约的妻子以色列的何西阿书。先来看本书的背景，作者何西阿是北国的以色列人。完成本书的日期大约在主前760-722年，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亚述在提格拉比列瑟3世的统治下开始向外扩张，将北国以色列变成了他的傀儡国。主前722年，以色列就起兵反抗，结果导致呢亡国被掳。列王记下17-18章。本书的目的呢是透过先知的不忠诚的妻子来揭露以色列人违背与神的盟约，犯了属灵上的淫乱，导致摩西之约的咒诅临到。但是神仍在呼召以色列悔改，盼望他在审判中能回归神的爱。本书分段如下，前言1章1节介绍历史背景，第一段1章2节-2章1节，神借着先知的婚姻发出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复兴的信息。第二段2章2至23节，神借着先知妻子的背叛发出控诉与复兴的信息。第三段3章1节-14章9节，神借着先知的复婚发出对以色列的谴责和救赎。而围绕主题的中心是以色列的背约、受到审判和神对婚姻的救赎。首先来看1章1节，何西阿的意思是救恩，与约书亚同意。身为北国的先知，开头提到了南国的4个王，而北国只提到了耶罗伯安2世，这也许是因为大卫王朝才是正统王权的缘故。2至9节，神给刚蒙召做先知的何西阿一个不可思议的命令，就是叫他去娶一个叫歌蔑的淫妇。当时呢，虽然当时北国呢还算是物产丰富，但灵性败坏，众民都去拜巴利和迦南的偶像。面对迎娶妓女的命令，何西阿想得通吗？但是他顺服神的命令，因为以色列离弃真神，所生的儿女们都不洁净了。先知结婚后就生了第一个儿子，被神起名叫做耶斯列，意思是神栽种。神要以这个名字来惩罚耶户王朝，因为耶户呢在耶斯列施行过分的屠杀，而耶户王朝的结束会直接带来以色列的灭亡。歌蔑生下第二个女儿，是女儿，神就称她为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宣告神不再怜悯北国，只怜悯南国。歌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神叫他罗阿米，意思是不是神的名。从此呢，神不再做北国的神了。1章10节-2章1节，虽然以色列人罪恶深重受到审判，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即以色列的后代将会多如海沙，这应许不会废去。而在千禧年国度，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将会招聚子民回归，成为神栽种的子民，并得到怜悯。接着2章2至23节中的2至13节，神叫百姓去与他们淫乱的母亲以色列争辩， 是以色列使神受到了严重伤害，即破坏了神与以色列的属灵的婚姻关系，导致了神对以色列发出四个警告。其一是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自取羞辱；其二是以色列干渴而死，失去生养的能力；其三是淫乱所生的儿女都要被抛弃，婚姻破裂；其四是刑法临到，将夺其所爱的。以色列人从此将进入干旱，并被侵略及掳去。神必收回祝福，摩西律法上的咒诅将一一的临到，连宗教节日的宴乐也除去了。以色列所拜的假神和世上的享乐，神都要追讨。14至23节，审判之后，神仍对以色列有怜悯的爱，他劝这个刚硬败坏的妻子回转，就像当初从埃及领他们出来一样。神要赐以色列人的新约，回归的渔民将承认神是他的丈夫，不再有假神的名号。而在千禧年国度，不再有自然灾害和战争，神将与以色列恢复婚姻，送上聘礼，包括仁义、公平、慈爱、怜悯等等。这个聘约呢，有永久的效力，而在摩西律法上是实际的婚姻。神主动恢复对以色列一切的赐福，必应允天地五谷，以前何西俄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反过来，道成了祝福之名，但这只在新约基督里才能实现这种神与子民的婚姻关系。3章1节至3节，神吩咐先知再去爱，不是娶，再去爱他的妻子。以前的淫乱因为管教都过去了，而神对以色列的大爱没有改变。于是先知呢，用价值约30舍克勒银子，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把这个被人雇去当妓女的妻子再买赎回来，劝她要忠于丈夫，因为丈夫一直对她忠诚。4至5节，先知就解释这个行动所启示的含义是：妻子之前被长期奴役，象征着以色列将被掳，失去国家和信仰。于是，在痛苦中悔改，寻求主。之后，北国不再背叛大卫王朝，且在末后复兴的日子，他们必敬畏神，并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新约，约翰一书2章15至23节。使徒约翰对不同灵命状况的信徒劝勉之后，接下来15至17节发出了命令式的警告，叫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约翰讲的世界是一个敌对神的体系，常常对基督徒实行各种不可抗拒的引诱，雅各书4章4节，并夺去基督徒的真爱。基督徒要么选择爱世界，要么爱天父，没有中间的选择。人如果爱世界，那爱天父的心就失去了。世上的事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首先是肉体的情欲，就是带着罪性的欲望；其次是眼目的情欲，乃人贪心之本质；其三是今生的骄傲，指人类普遍的自命不凡、夸耀和自负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连看人都是骨子里面的轻视，更不要说与他们交流了。他们只跟那些看得上眼的人去交往。这三样的罪性呢，从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之果的时候，已经烙印在所有人的身上了。人类就在这里折磨着，痛并快乐着。但是所有世上的都是短暂的，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存到永远。一个人若只为正在消逝的物质和欲望活着，就永远不会有神的生命。18-23节，约翰能用末世的危险来警告那些拥有神生命的孩子们，这个世界已经进入最末后的时代了。先知但以理和主耶稣都教导这个时代已有好些的敌基督来了，而这些敌基督有何特点呢？第一，他们是从我们所属的教会中出来的，假教师所讲的都是敌基督要讲的。其次，他们混在教会里，但始终不属于我们，他们与圣经的观点根本不一致，从开始就听不进真理教导，慢慢的又掺假的道理来勾引人迷惑人。其实真正的基督徒里面已经有从神而来的恩膏，这恩膏就是圣灵，因为主耶稣也被圣灵膏抹。神在教会中恩膏一些牧者领袖，他们在真理上已经得到了教导和指示，从圣灵来的真理不可能会有谎言掺杂。但是谁是说谎的呢？就是那位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基督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和神早已指定的救主。约翰福音4:29-42节，圣父和圣子是同等并一体的，谁否认这个真理就是敌基督，否认耶稣基督就是否认天父，而承认耶稣基督的连父也有了。有人呢，天天说上帝上帝，却从来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那他的上帝就不是真正的上帝。但那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所信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应用，我们从荷西和先知身上呢，看到一个顺服神的生命，为了神的启示，愿意顺服一个不能顺服的命令，去娶一个淫妇来做妻子。妻子有了孩子还出去淫乱，但先知怜悯就再次把他买出回来。有人说这是象征性的预言，不是真的。但是先知的信息若不从事实出来，怎么会有权威呢？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实，使徒就警告信徒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也是淫乱的罪。我们若以为稍微爱一下钱，纵一下肉欲，离一下婚，尝一下毒品大麻，玩一下赌博，甚至试一下同性恋等等，应该不会算是什么大罪吧？其实这与妓女的行为有何区别呢？主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就是与她犯奸淫了，凡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魔鬼总是引诱我们先玩一下或叛逆一下，从而使基督徒变成他的猎物。我们一旦觉得世界的价值体系正常了，就开始背叛与基督的盟约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要警醒了，不要离开良人基督和心腹教会，而要终于买赎自己的救主，这样才能活在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当我们一旦被引诱而爱慕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要听圣灵和弟兄姊妹的劝告，赶快认罪悔改，并回到主耶稣面前。因为这个世界不但有物质情欲上的诱惑，更有假宗教、假教师、假道理的诱惑呀。属神的儿女要清醒呐！若一个信仰道理和宗教，连耶稣基督都不相信，哪怕他也说自己相信神、耶和华、全能神、大先知、圣灵、天使等等，都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去尝试，而要赶快的回到真道当中。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消失，唯有遵行神在基督里的旨意，才能永远 长存。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不要爱世界。